以下是读经，您可以参照周报的第三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生命记》23章第5节，以及《马拉基书》2章第2节。有思会者读，请会众思想。《生命记》23章5节。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马拉基书2章2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们的名，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祝福与咒诅的距离，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牧师传道，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我们上个礼拜聆听的信息叫做，我们今天讲续集，我们来思想祝福与咒诅的距离。我们思想每一天我们都在做生命的选择，而什么样的选择是智慧的选择呢？感谢主，诗班带领我们一同敬拜，让我们定睛在我们的神耶稣，他的爱，他的奇妙，他的创造，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我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一个情境，各位现在心里想，现在自己几岁？哦，不用讲出来。好，现在心里想自己几岁，而10年后的自己，那个时候几岁？而那时候的生活的情况，可能长什么样子？可能在哪里？可能做什么？而我们坐上时空机，到了10年后的自己，再回过头来看2026年的自己，我们会对10年前的自己说，谢谢你，10年前的我做了一个决定，让2036年的我体会到那个发芽结果子的祝福。2026年的我种下了一个种子，而10年后的我会谢谢主耶稣，也感谢神让我在2026年那个种子在10年后可以发芽结实，有美好的收成。那个要种的种子是什么呢？许多人认为说，哎呀，我只要有钱一点，我就会比较快乐了，那我就种下赚钱的种子吧。好，我有1000万，好就可以了。1000万不太够，好买。这个台北市买不起房子，好2500万，好2500万也普普。好，那5000万，好，那我种下一个种子，那10年后应该是会比较好吧？我们要谨慎规划我们的财务，这是重要的。但是，难道这个是最好的吗？有人说，那我变得聪明一点，应该人生会变得好一点。好，我的智商高一点，我了解的事情多一点，那10年后的我应该会比较好。好，没有错。好，这个聪明一点，好，也许有些事情可以避开。但是聪明人有没有聪明人的烦恼啊？哦，有些时候无知也是一种幸福，是不是？哦，懵懵懂懂，好，就完成了。哎，也不知道怎么样就过了。好，知道很多提心吊胆。好，有人说，哎呀，那这样子我希望我的颜值高一点，好，颜值高，好，未来这个行走社会都能够更多的好处。好，来，请问颜值高的人有没有颜值高的麻烦啊？好，各位都有这个困扰，我是没有了。好，我们思想到底什么样的投资是真正的祝福？我们严肃地问，我确定我今天所投资的，我为我孩子所规划的，我为我人生未来所擘画的蓝图，真的是祝福吗？我有把握真的是祝福吗？哇，为了 孩子更好的未来，哦，这个台湾要当兵好危险，哦，跑到美国，哎呀，到美国去应该没问题吧，哇，哦，伊拉克打仗，哦，征兵，哎呀，就征这些刚刚来美国的，啊，调到前线去打仗。我们确定我们所投资的是祝福吗？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说，哎呀，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些时候看起来的绕路让我们看到不同的风景，看起来的直线不一定是最快抵达终点的，是吗？我们一同思想，到底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今天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放在神的面前，什么是现在我们最挂心最担忧，我们里头最沉重的事情。也许我们现在看啊，这个是真的好重的一个咒诅啊，如果能够去掉该有多好。我期待这个早晨我们把这一个重担放在神的手中，让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到今天我们所承受的有神更大的计划跟美意。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在十分平安、十分顺遂，也十分一步步按着我们所规划的往前走的道路上，而我们要如何让福上加福，让福气不要变质，让福气继续的蒙恩蒙福，这条道路在哪里？这个早晨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您。主啊，我们深深相信在耶稣里有一切的丰盛，有一切的福分。主啊，求主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祝福与咒诅的距离在一线之隔，让我们的心被耶稣来提醒，被耶稣来开启，好叫我们看得到那智慧之路，那祝福之路，让我们走在其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我们看两段经文是完全相反的经文。申命记二十三章答应我们，上帝很爱我们，上帝不听巴兰的话，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因着神极大的爱，上帝要把一切的咒诅的言语变成祝福的话。这申命记它的背景在民数记二十三章，是摩押王叫巴勒看到以色列大军压境，摩押王非常的害怕，说哎呀，我们的国家危险，怎么办呢？靠着我们的武力肯定打不过以色列人，那怎么办？那我们来偷吃布，我们来想办法找那些先知来攻击，哦，这个刀枪打不过，那我们在临界来攻击以色列。于是他重金礼聘一个先知，叫做什么名字？巴兰。巴勒找巴兰来，一次两次不断地用很多的金银把巴兰收买过来，而巴兰答应他为利奔跑道路，他向前看齐，他的服务是钱，而他受命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很奇妙，三次要来咒诅，而他的话一出口，还没有出口，一出口他的话被神完全的翻转改变，好奇妙。二十三章，民数二十三章第十节，当第一次他要咒诅的时候，他开口说，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意思是这个民族会非常的兴盛，人口非常的多，好像地上的尘土一样无可计量。第二次的咒诅在第二十二节二十四节，当他开口的时候，他本来用法术来攻击以色列人，但他一开口说，没有法术能够害雅各，没有占卜能够害以色列人，因为神为他们做了奇妙的大事。二十四节，这个国家要如同母狮公狮，要非常的强壮。这第二次开口，巴兰第三次开口，到了二十四章第五节，他提到了雅各的帐幕非常的荣美，雅各的帐幕非常的华丽。第七节提到了这个国家要大大的振兴，第九节提到了他们要如同公狮母狮攻击那些敌国的人。换言之，每一个巴兰要咒诅的话，当他开口的时候就变成大大祝福的话语。弟兄姊妹，这是神答应我们的，神爱我们，神把许多负面的言语能够转化成为正面，成为祝福。这样的经历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在约书亚的身上彰显出来。撒旦站在 约书亚的右边，控告他说你是一个污秽的人，你穿着污秽的衣服。他也的确，约书亚不是摩西的仆人，他是大祭司约书亚，他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而撒旦在控告攻击他。而第四节呢，神说你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
华美的衣服。
好奇妙，撒旦在控告他攻击他，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怎么能够服侍神？但正是因着撒旦这些控告，神说把他的污秽衣脱下，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接下来有荣耀的冠冕，接下来恢复他大祭司的职分，让他可以服侍神。你看到了吗？恶者一切的攻击的话，反而成为那个荣耀的祝福跟见证。这也是大卫的经历，在诗篇第三篇我们所熟悉的经文，大卫的身边有许多人议论他说，你得不着神的帮助。诗篇第三篇第三节，许多议论我，你得不着神的帮助。哇，这些人非常的狠，他们知道大卫最大的秘密武器就是神的帮助，神的同在，所以他们直接控告大卫，在大卫最落魄的时候，逃难的时候，控告他说，你失去的不是人，不是勇士，你失去的是神的帮助。人控告他，但好奇妙，第四节，他转眼看神，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是我的
荣耀，
又是叫我
抬起头来的。
多么奇妙，敌人怎么攻击他说，神离开你了，神不会帮助你了。这个攻击，这个控告的声音，在上帝的爱当中，他相信神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大卫就昂首挺身，在每个风浪当中靠着主经历得胜与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控告的声音，负面的声音会攻击我们，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会指控，你是一个很糟的人，你是一个不重要的人，等等等等，这些控告。而更可怕的是，有些声音有部分的事实，因为我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真的是有这个软弱，因为我真的覆水难收哦，过去所做给家人的伤害，今天的确我在承受这个结果啊。但弟兄姊妹，今天的话语，神答应我们，神要把一切的咒诅变为祝福，神能翻转，神能改变。不管撒旦怎么控告我们，甚至带着一部分的事实，但那不是真实，真实是神爱我们，神让这一切敌人怎么攻击，神的祝福就怎么样大大的兴盛。巴兰要怎么样咒诅，神就怎么样的祝福。大卫敌人怎么样攻击，神就怎么样荣耀高举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我们的神能够把一切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阿们。因此我们停止听这些负面的声音，这些控告我们的声音，我们相信耶稣爱我们，我们是神的孩子，神保护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我们要面对许多不对的声音，第二，我们要面对很多敌人的攻击，很多这些恶人处心积虑的攻击。而其中我们思想一个人最经典的，在创世纪最后提到一个人物是谁？约瑟。他的人生经历了好多的攻击，那最大的攻击是他自己的家人，是个可怕的哥哥，把他出卖到埃及作为奴隶，后来变成囚犯。他经历到这么多的攻击，恶人围绕在他的身边攻击，但好奇妙，到了晚年他怎么回顾他的人生？他说，你们就哥哥们，你们的意思是要，但神的意思原是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他发现人有人的意思，你们十个哥哥意思是要害我。他没有否认这些人的确在当时十个哥哥意思是要伤害他，但他却看到人的意思的背后有上帝更高的旨意。原来上帝的意思原来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在这是50章45章，约瑟讲类似的话，他看到神的工作，他安慰哥哥，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不要这样子的后悔，因为不是你们，而是什么？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我要保全生命。你看到了吗？他发现恶人会攻击他，敌人会想办法挖洞给他跳，要陷害他，但他却看到上帝有更大的旨意。如果没有哥哥的出卖，他不可能到埃及，他不可能做宰相，他不可能在7个丰年当中预备了丰富的储粮， 能够保全他的全家整个埃及人的性命。没有这些恶人的计谋，就没有办法成就上帝荣耀的计划。原来上帝是透过这些恶人在完成神美丽的计划。哇，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鼓励。是的，我们旁边有一些坏人要来攻击我们，但上帝要把我们放在一个更高的地方，更重要的位置，祝福更多的人，而那些恶人会成为一个踏板，会成为一个踏脚石。这个经历也是西西家的经历。当西拿基利拉伯沙基的大军亚述大军来攻击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列王记下第十九章，他的祷告说，求你睁眼而看，求神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辱骂永生神的话，你听到他们怎么骂我们，怎么攻击我们。接下来他祷告，求神救我们，并且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耶和华是神。敌人要来攻击他，但是好奇妙，他看到的是神要做新的工作，奇妙的工作。感谢神，没有亚述的大军，就没有西家信心的更新，就没有他们所带来185,000大军一夕之间倒下来。多少的金银财宝，亚述不是打一个国家，他是从北边一路打下来，那沿路上烧杀掳掠了多少的金银财宝，全部留在原地。于是西西家王献地接收。没有敌人的攻击，就没有这样的神迹跟奇妙。弟兄姊妹，一些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坏人在我们的身边，怎么有这么多可怕的人，这么多糟糕的人在我们的身边。但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信心，不是人攻击我们，而是神许可这些事情临到，有神更美的心意。阿们。神答应我们，若不是神许可，没有一个麻雀掉在地上。而今天临到我们的事，我知道有些时候真的很辛苦，真的不容易，但神鼓励我们，让我们看到神有更美的计划。不是哥哥出卖他，而是神差遣他到埃及要完成上帝的工作。是的，有控告的声音在旁边，有一些敌人恶人的攻击在旁边。第三，我们看到一些家庭的眼泪跟危机在我们的四周。拿尔米，他是近前的人，而他跟着他的先生因为饥荒而被迫离开以色列地，在外邦孩子娶妻没有生孩子，而在外邦他的先生死了，他的两个儿子死了，他是一无所有的回到了以色列地。所以当别人说，哎，这不是拿尔米吗？拿尔米意思就是喜乐，就是喜笑。哎，这不是我们以前的老同乡，哇，现在回到我们的家乡。拿尔米说什么？在路德记上说，不要叫我拿尔米，不要叫我甜，要叫我什么？马拉，就是苦，是全能者让我受了大苦。他经历到他的先生过世，他两个儿子过世，他几乎是一无所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只带着一个媳妇，不愿意离开他的媳妇路德。他看起来是受大苦，好像神为什么许可我承受这么大的苦。这是路德记第一章，而到了路德记第四章，众人对拿尔米说，耶和华是，因为他没有撇下你，让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中得了名声。路德波阿斯所生的孩子可以算在拿尔米，而拿尔米得着孙子，而何等的奇妙，而孙子的后代曾孙是耶西的儿子，是大卫。也就是他不单是他的家庭从苦境转回享受福乐，更美的是他们参与在荣耀神国度的计划。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当中提到四个女人，而其中提到了路德，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一个外邦的女子，我们从路德的身上来看，她一无所有的跟着年老的婆婆，没有先生，到异地去流浪，但是她走信心的路，而她加入了弥赛亚的家谱。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好。是的，我们的家庭也许有不同的挑战，但是神许可的，有神把咒诅变为祝福的欢笑跟美丽。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告诉我们，是一个妻子，一个太太的眼泪，是哈拿的眼泪。她生不出孩子，她备受羞辱，她在神面前祷告流泪哭泣，而神应允她， 生下了撒母耳，而哈拿的祷告，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要大大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他的家庭从那个不孕的羞辱而成为有了孩子，而撒母耳就把整个以色列的心带回到神的面前，神丰丰富富祝福哈拿。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家庭的挑战猝不及防，我们好像必须要面对，但神许可这件事，为了使我们的心更多经历他的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啊，教会是一个充满美好爱的地方，而许多时候我们好像在这个爱当中就觉得蛮习惯了，来了教会几年，哎，好像蛮习惯，但什么时候我们会更深体会，哇，有这个家真好，在神的家里头真好。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生病的时候，是我们的家人生病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么多的家人在旁边，大家迫切祷告，大家一起关心，好奇妙。一个疾病让我们更体会耶稣对我们的爱，更体会家人对我们的爱。传道师早上晨祷完之后，匆匆忙忙去探访，去关心人，一个家人突然之间身体有情况。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这就是神的爱，是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我们体会神的家当中那个爱的流贯在我们的当中是何等的真实。疾病使我们与主更亲近，疾病使我们与教会的肢体更亲密，更相爱合一。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体会吧。神能够把咒诅变为祝福，怎么做？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什么？本来这是一篇道，这个第一点第四点是一篇道，我把它浓缩在这里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奇妙的交换，奇妙的交换。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因着弥赛亚，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罪孽压，耶稣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耶稣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
医治。
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是我们的罪让我们必须承受刑罚，必须要承担鞭伤。因着我们的罪，神是公义的，所以犯罪的就要承受罪的结果，就是刑罚。所以是你我应当要承受这些刑罚，但是主为我们承担了。他奇妙的交换，把我们从那一个要被鞭打的位置拉出来，而耶稣承担了所有的鞭伤，所有的钉痕，所有的咒诅。因着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得平安，神怜悯我们。这礼拜我去主领一个安息礼拜，好年轻一位弟兄，很认真，很热情，很棒的一个人，从知道癌症到过世就短短的三个多月，非常的快。家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当怎么样去面对，但整个过程我却看到的是耶稣的爱做好奇妙的工作。他在这位弟兄在中国工作很打拼，但他身体有状况，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回家，回到台湾一检查知道癌症，而好奇妙，他的心是柔软的。他的妻子弟兄姊妹把福音带给他，他来到教会。我第一次遇到他在会后，我跟他握手，他的手很大很温暖，是一个热情的人。我说我们为你祷告，我们每天为你祷告。接下来癌症的进展非常的迅速，但是他的信心也长得非常的好。在他化疗的当天不舒服的时候，当天晚上有成人主日学，他继续上线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习真理。他对神的信心是真实的，哇哦！我为他举大拇指。50几岁正要打拼的时候，突然一个癌症让他似乎失去所有的时候，但他对神的坚定的信心。他本要来到教会受洗，但是那一个礼拜他的身体突然胃出血，没有办法止血，于是我们到医院去为他施洗。他非常坚定的信靠耶稣，他安慰他的家人，哇，我为他举大拇指。我看到的是，是的，我们的身体会有疾病， 会有这些我们无法承担的，但是耶稣给我们的安慰跟平安，添加的盼望，却是这么的真实，这么的奇妙。感谢主。弟兄姊妹，原本我们要受鞭伤，耶稣为我们受了，使我们得着平安。他受罚让我们得平安。不但如此，第二，我们看到耶稣成为罪让我们成为义。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神是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耶稣是圣洁的，但他承担的所有罪的结果跟刑罚就是十字架，好叫我们在他里头成为
神的义。
好奇妙，这是一个交换。耶稣本来是神的义，最圣洁的，但他为我们背负罪，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成为义人。这好像什么？耶稣是宇宙的主宰，他本来是法官，站在中间法官席，而我们是那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被抓到那个被告，最后必须判决定验，有罪，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事实上就是死刑。但这位法官却走下法庭，脱下法官服，而为我们站在那个受罚的位置上，说必须判死刑，但我来为你承担这个死刑。这就是耶稣，无罪的耶稣为我们成为罪，让有罪的我们成为义。这就是十字架的恩典跟奇妙。感谢主，神成耶稣成为罪，让我们成为义。格林多后书继续讲，耶稣成为贫穷，让我们得着富足。耶稣原本是最富有的，万有都是他造的，所有一切都是他的，他本是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什么是贫穷？就在十字架上一无所有，外衣被分掉，里衣抽签，所有东西，所有的尊严，所有的东西都被完全的剥夺，一无所有。他本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叫你我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好奇妙，最富有的耶稣为我们成为最贫穷，让最贫穷的我们可以得着富足，得着荣耀。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两个字，叫做哇，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不断思想这句话。耶稣在地上最后讲的一句话是成了，成了，一切救赎的工作，一切的生命的盼望都完成了，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他也向我们彰显，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我们以为我们要拥有很多，那才是叫做丰富。但是耶稣的十字架向我们彰显，最富足成为最贫穷，好叫最贫穷成为最富足。就在那个一无所有的时候，耶稣说成了，他的人生使命完成了，上帝荣耀的计划完成了。弟兄姊妹，求主光照帮助我们，神恩待我们。保罗被上帝大大的鼓励，以至于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发现哇哦，最智慧的耶稣成为最愚拙，最荣耀的耶稣成为最羞辱，最有能力的耶稣成为最软弱的。因此我们得着耶稣生命的人，我们也愿意效法耶稣，为基督的缘故成为愚拙，成为软弱，成为被藐视，好叫福音的爱能够彰显，能够分享出来。好美好美。弟兄姊妹，真正认识耶稣的人，我们生命有一股底气，我们知道一个神圣的交换。是的，撒旦会控告我们，是的，我做了一些事情真的伤害了自己，伤害了家人，甚至对不起我的配偶孩子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真的。但是好消息就是，耶稣为我们受了鞭伤，耶稣挡在那个所有的刑罚的前面为我们承担。弟兄姊妹，咒诅怎么样变为祝福？关键就是耶稣。我们怎么支取？重点在这里，支取的关键是神给我一句话，是每一个时刻，在每一个被控告，每一个危机，每一个疾病，每一个恶人的攻击的当下，我们选择把耶稣放在我跟这个困难的中间。我不要定睛这个困难，不要定睛这个风暴，我定睛耶稣。各位记得吗？一次门徒在海面上突然起了大风浪，而耶稣行走在水面上走向门徒，门徒看见，远远看看不清楚，开始大叫，是鬼怪，鬼怪，有鬼。而耶稣走近他们说， 是我，不要怕。求神给我们一个眼光吧，不要看那个风浪，不要听那些声音，而是选择是耶稣，是耶稣。我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把耶稣放在所有的危难、所有的控告的前面。是的，的确有很多的攻击，很多负面的声音啊，你是一个 loser， 你是一个不重要的人。但当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当下，我们就把耶稣放在这个前面。因着耶稣，我有盼望；因着耶稣，我信靠的是耶稣，不是这些话。是的，会有疾病，会有这些眼泪，会有。但是我把耶稣放在前面，主，我因着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你成为贫穷，我们得着富足；因着你成为罪，让我得着义。弟兄姊妹，求主把这样的一个眼光跟智慧放在我们中间。一旦我们做这个选择，弟兄姊妹，神答应我们的，神答应我们的，他把咒诅变为祝福。求神让我们今天经历这个事吧，让我今天我们最挂心担忧的事，不论孩子们的考试、年轻们的前途，现在很寒冷，希望春天赶快来，希望自己人生的春天赶快来，希望工作的春天赶快来，不论我们等待的是什么，求神让我们把耶稣放在前面。主耶稣，主耶稣，我定睛在你的身上，你为我挡住所有的咒诅，挡住所有的眼泪，挡住所有的控告，让我得着平安与帮助。神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们讲完第一段了，神可以把咒诅变为祝福。接下来比较沉重了，我们看第二段，马拉基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听，不放在心上，不把荣耀归给神，神要使咒诅临到这群神子民，并且使你们的
福分
变为咒诅。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哇哦，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的沉重，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马拉基书的时代，他们已经回归了，但他们有敬拜，有献祭，看起来都有遵守规条，因为他们经历被掳，他们很害怕，他们把表面的那些巴利亚撒鲁都全部都除掉了。但是马拉基书指出他们生命的真相，你们有献祭，但你们把那个有残疾的牛羊献给神，你们看起来好像在遵守律法，但事实上你们在偷神的东西，你们生命有很大的问题。马拉基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福分可以变成咒诅。首先提到的是给祭司，第三节提到了刑罚，我要斥责你们的种子、你们的出产，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与粪一同除掉。这是提醒祭司，祭司领受了宝贵的职分，能够献祭服事，但这群祭司却轻看献祭，而他们这个圣职要被神除掉，甚至落入到很大的羞愧当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服事神，这是天使都羡慕的职分，而我们要很战兢，服侍神的子民，我们在诗班有现世的子民，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跟荣誉。而如果我们不听从神，不顺服神，神会把这个祝福拿走，甚至成为咒诅。我们要很谨慎。我是传道人，我看到许多的传道人有非常有恩赐的，在台湾教会一个很有恩赐的传道，我有两次的机会侧面的看到他，他的讲道、他的治理、他的个人魅力，上电视各方面非常有领袖的魅力，整个教会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兴旺。我有两次侧面，一次在去市展服侍他，当天他讲道，我们去报佳音，我听他讲道。第二次在一个电影的首映，我当下的体会是他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人，我也当下体会是我要很警醒，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大到一个程度是光芒四射，而我不敢批判，但是我没有闻到仆人的味道，我很警醒。三年后在报纸上，基督教报纸上看到这个牧师有大的状况，他必须要离开他的服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服事神，我们恐惧战惊跟各位报告，我每天跑步来教会，遇到红绿灯我一定会停下来， 有车子来我都会让他先走。我觉得神预备一个传道人，预备花了很多的心力，我千万不要为那个抢那个两秒钟突然冲出去，哇，就是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你怎么来了，哎呀，闯红灯，多丢人啊、哦、弟兄姊妹，我们要很谨慎的预备自己，神预备我们做他的仆人，做诗班班员，做能够服侍他的人，神预备了很多的时间心力，千万不要不放在心上，这个祝福可以变成咒诅，我们要恐惧战惊，求神恩待，许多事情是祝福。来，请问大家弟兄们、哦、来宣凯，未来神给你的妻子非常的美丽，请问是不是祝福？好，妻子漂亮当然是祝福啦、哦、漂亮、哦、是福气、哦、那我请问大家，亚伯拉罕的妻子漂不漂亮？怎么知道漂亮？八十几岁的别人还要把他抢去当太太，你说他漂不漂亮？吓死人了、哦、松柏团契、哦、来处理这个、啊、情感问题，哇，大家追同一个，哇哇，就是等他、哦、先生过世就准备行动啊，没有了、哦、吓死人了，哇，亚伯拉罕太太太漂亮，结果他到了异地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就是切割的干净，你是我的妹妹，好，你跟大家说你是我的妹妹，记得哦，这样子我就可以保命，这样子，否则他们一定把我干掉了，然后把你抢走。哇，太太漂亮是一个祝福，但这个祝福不在上帝的里面，就变成咒诅，就变成眼泪，就变成担忧，变成很大的恐惧啊。请问聪明是不是祝福啊？哦，学习速度很快，哦，这个人家怎么想的数学都不会，旁边就说会就会，不会就不会。好，聪明是祝福啊。那请问聪明有没有危机啊？全世界最聪明的是谁？因为上帝说的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他、哦、他拔尖的、哦、IQ 可能是3200吧、哦、没有测过、哦、神说的嘛，神说的，所罗门。我一直在思想，大卫曾经软弱，所罗门也软弱过，而他们为什么大卫能够悔改，所罗门没有悔改？到最后传道书也许有吧、哦、他最后很窥探、哦、虚空的虚空。其中有一个差别，我的体会是，大卫犯罪的时候，犯奸淫罪的时候，有一个先知跳出来指责他，是谁？拿单。而所罗门犯罪去娶了这么多妃嫔，然后为他们盖了这么多宫殿，接下来就把各种的偶像引进了耶路撒冷，当他犯这些罪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拿单兴起？有吗？那是当时先知的问题吗？神没有责备这些先知，很有可能，这是我推测的，是所有先知要开口之前，所罗门就问说，你 IQ 多少？有160吗？好，有3200吗？好，你 IQ 如果只到那边的话，那你就先想一想再讲话。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先知责备所罗门，后来是神自己责备他，写下了传道书，神教他什么是敬畏神，什么是有价值的事。一个人太聪明到一个程度，身边是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讲真话的，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讲真话的。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某一个专业上是拔尖，是学经历完整丰富，我讲一没有人敢讲二，很有可能在那个专业上会让我们跌倒，我们要非常谨慎。聪明是福气，太太漂亮是福气，请问有钱是不是福气啊？有钱很重要，有钱是福气，有钱是福气。但是少年的光为什么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的财宝很多，圣经讲的，也就是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人财宝只有1%，他有可能会跟耶稣哦。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推测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来，佳宁，上帝要求你，把你的所有都能够奉献给上帝，你愿意吗？哦，现在就很难，哎呀，这个孩子很有智慧啊，哈。 学生相对容易嘛，我有什么呢？我就一个书桌一个书包啊，还有零用钱3000块，好，那就给上帝了。好，但一旦不是3000块，是3000亿，是我有很多我觉得靠我自己累积的家产，上帝说你变卖你所有一切再来跟从我，请问那个时候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求主帮助我们，祝福跟咒诅一线之隔，一线之隔。如果离开神，一切的福分就开始变质。而为什么会变质？经文马上告诉我们，马拉基书2章2节前面告诉我们，万军耶和华说，如果你们不也不
放在心上，
将
荣耀归于我的名，
神就把咒诅祝福变成咒诅。小心这三件事。第一，我们要听，我们能不能听见神的话？为什么要敬拜？在敬拜中我们聆听神的话，每一天我们打开圣经聆听神的话，我们要听，我们要听，不单听，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断去思想今天神对我说什么，今天神提醒我什么，放在心上。神帮助我们。有人说这个世界最稀缺，现在的世界最稀缺的是我们的专注力，因为一只手机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等捷运的所有等待的时间全部充满，然后再加上一只耳机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时间，连睡觉继续戴着耳机，什么时候睡着也不知道。也就是这一个手机就让我们的心被 YouTube 推播，被演算法推荐的东西所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充满这些音乐、这些影片、这些资讯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空间留给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上呢？求主帮助我们吧。今天早上晨祷，我们的祷告是，我们依靠神做真门徒的是靠着神的灵敬拜，不只在一个半小时敬拜，这一整天我们要敬拜神，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的面前。这一整周求神让我们听从神，让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曾不曾经历过一个突然发现，哇，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也许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生命，发现哇，我看懂了，我看懂了这个局，我看懂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做出这个事。过去都觉得他很夸张，他很过分，那突然间我懂了他的心，我触摸到了，突然我懂了，哇，原来上帝最在意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期待我们常常有这个，有人说这是啊哈时间，就是啊，原来是这样啊。好，弟兄姊妹，在基督里神要把这个亮光赐给我们，没有这个光照，我们就永远在自己小小的井里头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永远走不出我们生命的困境。但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发现哇，原来不是我孩子很可恶，是我不断惹他的气啊，原来不是我，马克吐温说的，这个我16岁的时候觉得我爸妈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到我26岁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在这10年中长大了好多啊。过去我们觉得我什么都懂，慢慢长大才发现其实我有好多不懂，其实我的父母是好大的宝藏，我要跟他们好好的学习。弟兄姊妹，除非我们被神的话语光照，否则我们没有这个啊哈的时间，没有改变的那个关键，我们就永远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在哀怨，在抱怨人，在抱怨神。求神让我们改变这个生活吧，聆听神放在心上。第三个，要把荣耀归给神，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小心，为什么福气会变质？一旦我们渴望镁光灯在我们的身上，镁光灯就不在耶稣的身上，而那个福气就肯定会变质。考第一名，哇，我很厉害，那下次要继续努力啦。哇，业绩冠军，哦，那明年还会是冠军吗？哇，如果那个镁光灯，我们要把荣耀放在自己的身上，那个压力是没有人扛得起来的。相反过来讲，当我们选择主耶稣，不是我，是你，一切是耶稣做的，一切是耶稣的恩典和怜悯。今天我有平安是耶稣，今天我有这个工作是神的怜悯，今天我太太还愿意煮饭给我吃，感谢神，上帝的怜悯。 弟兄姊妹，求神让我们看到一切是主，不是我，我们的人生就可以让福气继续成为福气。最后了，马拉基书第二章讲完祝福变为咒诅，他接下来提醒一件事情，什么东西会遮盖了神的祭坛？明明我们献祭，上帝却根本不要，明明我们唱诗，明明我们奉献，我们做了好多的事，上帝说我根本不要你们的奉献。什么东西会遮盖了耶和华的祭坛？是什么？妻子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我们的情感，已婚的我们的婚姻，未婚的未来的情感，我们要很谨慎。我们都是一群愿意认识神、服侍神的人、奉献的人，而我们的奉献神要不要，很重要的关键，马拉基第二章是我们的情感的关系。如果我们让妻子流泪，那个眼泪一流下来，就把所有献祭的祭物的效果完全盖掉了，就是上帝根本不要这个祭物。经文继续提醒我们，十四节，他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与诡诈待他。怎么样诡诈？第十五节继续往下好吗？休妻的是以强暴待妻的，神单造人要人得虔诚的后裔，谁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十六节告诉我们，神非常厌恶两件事，是什么？休妻和以强暴待妻的，这是神所恨恶的，要经受女性不可以行诡诈。这里提醒我们的婚姻非常的重要，如果还没有进到婚姻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求主保护我们；已经进到婚姻当中的，小心小心，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安全哦，我头发这个发量我很安全哦，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很安全。七十六岁的传道的基督徒领袖，能够犯八年的婚外情，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说我现在很安全。没有一个人，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配偶？是以诡诈待人吗？是强暴对待人吗？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话语，我们要很谨慎。如果我们的情感离开了圣洁，我们做再多的服事，神没有办法悦纳，神没有办法使用。求主提醒光照我们吧。有人说，人的福气的关键，一生的祝福由心发出，也是由口舌来决定。许多人是因着嘴巴把所有的福气都推掉了。各位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一些很急促凶暴的话在伤害我们的家人？有一些情绪当中的话语一讲出来，哇，那个在家庭当中造成的伤害，那好死不死，人对好的事情通常记得不太久，但是不好的事会特别记得久，有没有？哦，二十年前你曾说过，在什么时候你讲了什么话，那些话在人的心里头是拔不出来的，除非主耶稣的怜悯，否则是拔不出来的。求主怜恤我们，如果我们曾经用不好的方式对待我们的配偶，对待我们家人，求神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今天来悔改吧。我平常一讲，这个徐月、徐英、徐阳都在这里，爸爸在家里头讲的话多不多啊？多吗？啊，阿月多吗？还好，比起你们算很少了。平常一讲就是我不太敢讲话，你说在家里也不敢讲话，因为的确有些情绪还在消化，有些东西我还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就很多时候我就宁可闭口，就是安静。那他们有些话就想要念，但是感谢神，他们后来彼此会监督，那就好了，我就不用念了。真的，神在天上，人在地上，所以我们言语要寡少，话说的少是一个智慧。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话语会把祝福推走，明明妻子煮了一桌的菜，那么咸，烫死人啊， 就是那一句话就把所有的努力化成灰烬。所以如果闲，我就自己准备 一杯水再就是弄一下也没有问题。哦，弟兄姊妹，神鼓励我们，神鼓励我们，神好期待祝福我们。而祝福能够继续蒙福的关键，就是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谨慎的对待人。以西结书提醒我们，13章提醒我们，神不让义人伤心，但许多时候我们让人伤心。我们仔细想一想，我有没有让我的妈妈伤心？我有没有让我的父亲伤心？我有没有让我的孩子伤心？让我的小组长为我摇头，唉，怎么会这样？如果我们让义人伤心，神就开始伤心。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让义人喜乐，神就很喜乐。神帮助我们，真正的敬虔就是让我们起来走神的路，谨慎在自己的情感，谨慎在自己的婚姻，谨慎在自己的家庭关系，谨慎我们的话语，让人得畅快。有些话在心里头多放一些时间跟神说吧，等到成熟的时间讲出来就是智慧，不对的时间讲对的话，那也是造成伤害。求主帮助光照我们。我们扩大一点讲，不让义人伤心，就是我们要爱人，爱让祝福永远是祝福。阿们。离开了爱的自私，祝福就会开始变质。求主让我们看见福气的关键在耶稣。最后了，弟兄姊妹，咒诅可以变为祝福的关键，是我们把耶稣放在所有的危难、所有的攻击的前面，我注目在耶稣的身上。而祝福怎么样继续祝福，一样我们把耶稣放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听从他，我们跟随他。神给我这么好的工作，耶稣我要怎么样谨慎的来做。神给我这么好的服事的恩典，我要怎么样谨慎的第一次的战兢，最后一次的珍惜感恩般的服事我的耶稣呢？求神让我们永远把主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在我们右边，我们便不致摇动。求主恩待光照我们。我昨天特别打个电话问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见证好奇妙。这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头就知道是在基因上有缺陷的，但是凭着信心生下来，我们迫切祷告神怜悯保守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但他整个发展上面需要格外的关注，所以他一段时间是在早疗中心在那边上课。而他年纪到了6岁7岁，按照年纪要上国小一年级了，可是父母亲觉得他没有办法进到学校，他连自己用餐都没有办法，他怎么样能够适应团体的生活？所以他们打算就是在早疗中心他们可以延读一年，他可以再多读一年，在早教中心再学习更成熟一些，再回到体制，再回到国小。当他们这样规划的时候，没有想到上帝要把他们往前推。后来是我本来以为是早教中心政策做调整改换，昨天我确认不是早教中心的年龄什么规定改变，是整个儿童早教中心完全撤掉了。哦，他们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了。本来还想说那再多延一年让孩子多一点成长，完全没有这个选项，他们被迫把孩子就送到国小去上学。父母亲提心吊胆，怎么办？孩子能够适应国小的生活吗？感谢主，他才刚刚去那里，特教老师非常有智慧，非常有经验，帮助孩子他可以自己用餐，自己生活的自理，他开始自己能够学习学校的生活。哇，爸妈下巴都要掉下来，不可思议，孩子怎么会长大的这么快这么快。哇哦，弟兄姊妹，好奇妙。一些时候我们觉得神怎么会让这个事发生呢？明明最好的为什么会离开？原来是神要给我们更好的。阿们。神应许答应我们，神把一切的咒诅变为祝福，更让祝福持续蒙福。我们透过信息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到了星期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思想祝福与咒诅的距离。
神能化咒诅为祝福，上帝让一切控告的声音成为荣耀的祝福，上帝让我们的经历从要伤害我们到保全性命，从大苦到大乐，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十字架彰显了极大的恩典，把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反过来说，神也能化祝福为咒诅，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福分若离开神都是咒诅。求神让我们专心聆听神的话，存记在心，谨守遵行，持守圣洁，讨神喜悦。我们祷告，求神恩待我们，紧紧抓住耶稣，让我们持守圣洁，走在蒙福的道路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一开始请问大家的问题，2026年我们种下什么种子，在十年后的我们会开花结果呢？求神恩待我们。我思想我17岁的时候信靠了耶稣，种下了福音的种子，25岁的时候神呼召我成为传道人，走一生服事的道路，30岁我立定心志要认真的把圣经解释清楚，期待让每一个人能够认识神。我写文字，我做 podcast， 我做影片，我做等等等等，这是30岁的我。40岁的我，我回想到我开始运动，开始每一天跑步爬山，到现在是跑步加爬山。40岁我做一个选择，我开始运动。50岁的我，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但是我知道神会一步步的引导帮助我们。我不知道各位您现在几岁，而现在什么是您在今天我们要依靠神种下的种子，而是顺服神那个祝福的种子，而未来会发芽成长，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喜乐泉源是耶稣，神能够把一切的咒诅变为奇妙的祝福。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
请起立，我们要高举神名，天地的自由自在地，我们要有天地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来你。
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现在最挂心、最担忧、最害怕的呢？我们把它放在耶稣的手中，我们更选择耶稣，在一切的困难之前，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求神怜悯恩待我们。而什么是神今天给我的福气呢？让我专心的聆听神，让我们蒙福再蒙福来祷告。请神明蒙福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耶稣，听从他，顺服他，敬畏他，起来爱人，不让一人伤心，不让家人伤心，起来把荣耀归给神。我不是焦点，耶稣才是焦点，这才是人生真正的盼望和喜乐。2026年新的一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走上这一条道路，爱神爱人，求神恩待怜悯，让我们勇敢走这条路来祷告。请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这个早晨愿十字架刻画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当要承受的刑罚，耶稣为我们承担；我们应当要承受的贫穷，耶稣为我们承担；我们应当要成为那个罪的欧主啊，那个代价可怕的，耶稣为我们承担。欧主啊，因着耶稣，我们永远有新的盼望，在耶稣里大有喜乐，满有恩典。哦，主啊，恳求你给我们信心的眼光，在一切的危难的前面看到耶稣在，我们不要怕，也帮助我们永远听从神，顺服神，爱神爱人。2026年，愿我们种下一个种子。哦，主啊，主啊，十年后在永生中，我们看到神的笑脸。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神祝福各位。
谢谢许牧师，以下是奉献，恭请牧师主领。
奉献神儿女对神的感恩与敬拜，是基督徒的特权荣誉。请弟兄姊妹用祷告预备我们的献祭。如果您第一次来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您不用奉献，上帝一样祝福您。我们用祷告预备，请。 低头闭目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您，我们本来是贫穷，但因着耶稣使我们得着真实的富足，我们也乐意把生命完全的献给耶稣。主，主愿那使用分别为圣，让每分奉献荣神一人，帮助穷人，传扬耶稣美好的福音。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神祝福各位。